神有他的美意，神还要继续的赐恩给你和你的一家。感谢神。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何等的蒙福，你拣选我们是因为你定义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你拣选我们，你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将恩典和真理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这在黑暗中的人从此看见了光，让我们能够跟随你。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主，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赐下真理。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引领，随时的光照，也是我们随时的力量。主啊，我把今天来到这里的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你把孩子自己，我们都把我们的心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愿你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将你的真理，将你自己更深的来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所有的不信，所有的蒙蔽。主，就愿你用你的启示，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也来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是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信心，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必在新的一年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会给我们有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就是那些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环境。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次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让我们心里是按着你的话语来判断，按着事实，按着你的应许来反应，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里面有力量，里面有引领，让我们的生命有方向，让我们的生命有力量。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还有上上次哈，我们用两次时间，我们讲了道成肉身和以马内利。所以我们讲到道成肉身很重要哈，在这个神的拯救法，神是怎么样来，我们说神来拯救我们，神是怎么样来拯救我们。道成肉身是神的大能，神的大爱，神的智慧的彰显，缺一不可。就我们用的是那个鱼的例子哈，我们用那个鱼缸啊，人变成一条鱼进到那个鱼缸里面，披戴的是一个鱼的身体，但是他的心，他的生命，他的本质，他的里面是神的，是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说那叫人成鱼身，然后进去，然后把真理，把事实，把关于主人的事实告诉这些鱼。这些鱼一旦相信了关于主人，他认识了，哦，原来我是有主的，哦，原来我的主是爱我的，哦，原来这个主是按时会供应我的，原来这个主是保护我的，他是全能的。当这些鱼他认识了主，认识了主人，他心中恢复了主人的话语，他凡事是按着主人的话语来反应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从原来的又贪又抢，然后整天打架，整天纷争，哎，他现在变成他在一个爱里面，他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说带着这样的一个蒙爱的心，他的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生活就不再一样，就不再一样哈。所以啊，这我们讲到生命改了，就是他的眼光改了，他的判断改了，因为有神的话语了，有主了，主人的话语在心里的时候，他判断万事的时候，哎，因为有主了，所以他的整个的眼光感，眼光改，判断改，价值观改，反应改，感动改，情绪改，整个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整个不再一样哈。所以我们信主的这条道路是信法，首先是要信，因信得 了生命。你只要相信，你只要相信他的事实，哎，你的眼光整个改变，我们整个生命就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改变哈。那上一周我是听 Mary 他们中午在祷告会的时候说到北京的那位姐妹来做见证的 Grace 姐妹嘛，她在祷告会的时候她就说很奇妙哈，她原来就是有抑郁症啊这些，所以她是不能干活的，没有力量的。他说很奇妙，他说现在居然在北京先那么早晨特别冷的那种天气，他还能早起锻炼了那个力量，你知道抑郁症的人就是起不来床，没有力量。他说我也没做什么呀，我也没为神做什么呀，什么就是信神的话，信整个生命，整个感动，整个力量就完全的不一样了，就有了生命。我们说他就有了新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哈。那这个是道成肉身，然后我们又讲了一讲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义，属灵含义就是神他渴望跟我们有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内住，借着真理恩典来到我们信的时候，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成为我们什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在我们的里面嘛，随时的感动你，随时的光照，随时的安慰，随时的力量，随时的引领，随时的蒙爱，你可以享受他的爱，你可以随时得着他的生命，随时。所以我们信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得了神的灵，也就得了他的生命，以至于他就成为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所以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神是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智慧来施行拯救。我们说他怎么拯救我们，怎么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怎么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他是来给我们真理恩典，我们信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感动，随时的力量，随时的生命，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星期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姐妹她父亲的一个追思礼，然后那就很久没有去墓地了，所以又去了一趟墓地，然后就第二天呢，我就突然想，我的那个墓碑上，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刻什么？我突然就在想，我早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想这个，我就突然间就有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7:3。我说我要刻上这节经文，经文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就是刚好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人成余生嘛，你认识了他进来，你认识他，你生命整个就改了嘛。所以就你只要认识他，你只要有他关于他的事实，你就生命就改变了。但我突然就想，我就要刻这节经文哈。然后那个墓碑上我还要带几个大字哈，还有几个大字，我想马上就有一些经文就出来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想就这样了，我就很确定，我说我以后的墓碑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底下刻一行的经文哈，耶稣基督他从降生到受死到复活，他的生活点点滴滴都在彰显神，对吗？所有的一切在彰显神，我想我也要效法耶稣，墓碑上死了也要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死了也要，因为这个是我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啊，这真特别感动，就是哦，原来我认识你，我又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好了，就好了，我就得救了，我的生命就改变了嘛，这就是永生了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我现在就更加的体会啊这句话哈、啊。所以这些鱼啊，他有多么的深刻，多全面的认识这位人成余生的人带来的话，带来的事实，他有多全面，多深刻的认识他里面的那个内心深处的那个己，我们说那个己就开始消散，就开始消散。我为什么要刻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因为我最近的体会就是，我所有的苦都是我的己造成的。所以我一定要甩尾啊，甩尾交托，我不行，我不做主哈、啊。我后来发现了，我所有的痛苦，我所有的苦 都是我的己造成的，都是我的己造成的。愿关于主人的事实更加的兴旺啊！愿他必兴旺，我就自然而然就衰微，我的那个己就开始消散了，就开始消散。而因着那个己生出的各种罪念，什么贪心啊，什么嫉妒啊，什么论断呐、什么嫉妒比较，什么自卑，什么不满足感。什么忧虑呀、惧怕呀、抑郁呀，这些就都消散，因为这些都是那个己带来的，就这所有的这些都是那个己带来的，所以他必兴旺，我就衰微。这个就是神的拯救之道，就神是借着道成肉身以马内利，他来拯救我们，这是他的拯救之法，这是他的拯救之法。那我们现在就都在这个对主人的认识的过程当中，对吗？我们现在就在，哦，我们已经听了，我们已经信了，我们相信他就是神差来的，然后他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是在这个认识全面的深刻的来体认，来真正的相信，就是确信，以至于这个话成为我在我的心板上，我随时我都是用神的话语，就有神的事实去反应。那这个我们是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要从一个完全不认识主人到一个完全认识主人，这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发生的，对吗？你不可能，你原来是完全不认识主人的，你现在要达到完全的认识吗？那肯定是有一个过程，它不是一瞬间就完成的。那主人他的生命如此的丰富，他如此的丰富，我们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认识，一次一次的经历，一点一点的确信，对吗？我们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神带领我们是一次一次的经历，一次一次的确信他是神，他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凡事上按着他的应许，他的话语来反应哈。还有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瞬间马上就能完全的相信呢？因为我们的罪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我们的罪根深蒂固，我们最根深蒂固的那个原罪是什么？那天我们我是1月1号嘛，去我弟那儿，然后我的堂妹夫他们都在，然后我们三个人在那聊，然后我就说我弟弟那天说了一句2024年送给所有人的话哈，我觉得特别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跟我堂妹夫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祷告，你一定要祷告。然后我就突然说了一句什么什么破碎，哦，要跟他讲见证，然后我讲什么什么破碎。然后我弟又突然来了一句话，他说信心都是在破碎当中成长的，因为人根深蒂固都是信自己的。哎，哇，我觉得好深刻啊，这个领受啊，因为人根深蒂固都是信自己的，你要完全的信赖这个主人，你说是不是一个过程，是不是要需要破碎，那个信自己是不是一次一次被破碎，需要被破碎哈。那我们并且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的观念，我们相信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观念嘛，就是你所相信的东西，我们是被这个世界在塑造的，被你的背景，被你家庭的背景，被这个地区的文化，我们是一直在塑造，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信念，实际上我们是被这个世界一直在塑造的，然后这些都是需要破碎的，你要完全的相信他主人的话都要破碎的。比如哈，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在国内有一个观念，就是人如果不结婚就是大龄剩女是很不好的，在国内是有这样的观念吗？就是他们就说什么剩女啊什么什么哈，就那个观念，尤其是我那时候刚上班的时候，90年嘛，然后我们刚上班，然后他们就老就说啊，我们那个设计院谁谁谁什么没结婚，然后哪个男的哪个女的哈，哇，当时我就感觉到压力啊，你知道吧，那个压力马上就来。假如你也觉得那个是不好，你接受这个观念就是这个不好，那你就会有压力了，对吗？你就会马上有压力了。然后那我到澳洲来，96年来的哈， 上班上了很多年啊，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你的私人生活，没有听过一次，没有一个人说什么不结婚不好，就他没有这个观念。就我刚才说这个观念，我们在被世界塑造了，我们从小被很多观念，而那个观念如果成了你的观念，那你就有压力了。你的压力是跟你接受这个观念而有关的。所以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他们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有一个隐私，就认为他有一个观念，就是别人的隐私我是不能去碰的，我是不要去过多的去问的，而且也不要论断别人的隐私的事情。所以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人问，没有一个人问，你就没有那个压力哈、啊，你就没有那个压力。那时候我爸还老是就说老想让我回国上班，我说爸别，我承受不了那个压力，承受不了那个压力。压力从哪儿来？问题就是这个，压力是从观念来的，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而一个观念，就这个观嘛，我们一直说这个信念，你信什么，它直接影响你的命运呐、啊。它影响你的选择吗？你觉得有压力你就赶快去找人了，你要赶快，它影响你的选择了，对不对？因为你有这个观念嘛，你不它带出来的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命运就出来了。所以你的信念决定我们的命运。很多时候我们受苦是受我们自己的信念之苦啊，那个压力是你自己相信的，你自己相信哈。所以以前就说那个什么体制改革，然后说民主法治社会哈，这个还真不是。以前我们都会说，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别致力于体制改革，他就说我要改革，要体制改革，要民主，要法治嘛。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因为那时候老跟他聊啊，我后来明白了，其实在那个民主法治的背后，这个国家为什么它是这个制度，它背后是有一群人的信念在那做基石的。我来澳洲第一堂课，我印象特别深。我上的是那个建筑嘛，我们今天上建筑，但是那个澳洲的他学校非常，因为读 master 很重视理论，所以很重视那个读很多的理论的书。第一堂课的第一个作业是什么？是让我们读了一本小书，一篇文章，然后让我们讲什么是文化。我记得很清楚，我说我学建筑的，我上来写了一篇论文啊，来澳洲的第一篇论文是什么是文化。现在我明白了，文化就是集体观念的一个集合，就你这一群人都有这个观念，就形成了。他就是你的隐私，他观念，大家都同意。哎，隐私我们不要去啊。所以其实在法治这种体制的背后，它实际上为什么有这种体制，它背后有一个群体的观念作为基石的，大家都同意的。但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你光有一个表面的一个体制，它最后你有法治它也不守法嘛。它没有这个守法的观念，它没有这个守法的观念啊。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是要神，我们要相信神，有很多需要被破碎的，有很多很多很多观念需要被破碎的。其实中国文化里面其实就是不重视这个信念。所以我们总是在技术上学习很好啊，总是在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技术层面来发展一个人。其实从小我们是要引领一个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一个信仰，一个信念。这样的话，他以后在他做帮助他做选择、做判断，或者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怎么样反应嘛？这都是跟你自己的观念有关系哈。那最近也是看到那个复旦的那个博士，叫孙什么什么孙什么伟哈，他是复旦的少年班，就是那个就是神童吧那个时候，然后好像是跟我们一年进的大学，当然他比我们小几岁了，他现在复旦学物理的，然后后来又是李政道的那个招到美国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表姐她是学物理的，所以我特别知道李政道他们在招中国大概招几个吧，就是这种。然后拉到美国去，然后就去学到博士啊，他到美国学的是核物理啊什么的。然后他现在不是在纽约流浪了16年吗？就流浪了16年。所以后来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就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啊、你都是纯技术的、纯数字的、纯物理的在发展、纯脑子。但他的观念呢， 他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不对，我们的观念不对，所以碰到一些挫折，你的反应是错的。你用一个不对的一个谎言来反应，那造成的很多他就想不开了，然后后来就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哈。所以我们的原罪里面，我们的原罪还有这个文化所造成带给我们的很多的观念，我们是信自己的，这个是深到我们的骨髓里的，我们的是信自己的。然后还有这个整个的文化带来的很多错的观念，神要在我们认识他，我们说的很简单哦，说啊这条鱼了来了哦，我就相信他说的，哪儿那么容易你信他的，那么容易吗？因为你已经有你相信的东西了，你已经有你相信的，你还能全部你完全相信他？那我原来相信的那些东西呢，都要完全的拆毁哈，都要完全的拆毁。两种哈，什么叫信自己？信自己是深入到骨髓里面的。可能我们这句话很抽象，什么叫信自己到骨髓里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信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相信自己的感觉，对吗？然后我们就凭着我的感觉就做决定了，我凭着一个感觉我就买房子了，我凭着一个感觉我就决定怎么怎么样了。你是在信自己的感觉，没有查验，是信自己的，你觉得哎，就信自己的感觉哈。或者另一种人，他不是感觉型的人，有的人他感觉特别敏感，一就是感觉了马上我就跟感觉我就要叫做决定。有的人是头脑型的，他是相信自己的脑子的，他非常相信自己的头脑，然后把自己的头脑放在神坛上，什么东西都要用这个过滤，就他自己就是把自己的头脑当成很喜欢思考嘛。那天我在听那个就是那个朱令的那个同学带他们信主的见证里面，哎，就最后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有他们带有一个好像年长的人信主，然后那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以前就是说，他说清华哪有信主的呀，清华怎么可能信主啊，清华的人怎么可能信主啊，什么意思？清华的人就是头脑比别人聪明，那么就是说他的头脑就是主了，就已经是，所以他因为比别人聪明，所以他认为我的头脑就可以作为一个尺子来衡量一切，凡是不能通过我头脑的我就不接受了。那实际上他也还是信自己，他是信自己的头脑，他是信自己的头脑哈。所以这些哈真的是需要破碎，这些需要破碎。所以我是很高兴我弟弟说了这么一句很属灵的话，我是很高兴啊，他说了这么一句很深刻很属灵的话哈。以前啊，就我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是非常骄傲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历大破碎，像苏珊姐和 David 弟兄他们没有什么大破碎，他们没有，不是每个人都会破碎来信主啊。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你如果特别骄傲的人，你就要经过大破碎了，那你就是那个狼头比较重哈。我以前因为我是非常的骄傲，然后我是经过几个大狼头砸下来我信主的，所以我以前的神学就叫破碎神学，我认为人不破碎是不可能信主的。所以我以前跟我弟弟那时候传福音，我就老说要破碎啊破碎，把他吓得那个时候。然后我以前的神学真的叫破碎神学，那时候神学也不全也不完全，我不是什么恩典啊什么的美意啊也没有啊，我就觉得因为我是这么走过来的嘛，所以我就认为是要破碎哈。那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老说破碎哈，后来我弟都怕了，所以他一出什么事儿，他就打电话给我，张辉你给我祷告了吗？我说没有没祷告，因为他认为我一祷告就要神破碎他，他说别再破碎了，我已经够苦了，再破碎。所以后来因为后来我说他一直碰到啥事来打电话，你祷告了吗？我没有，后来我说我不祷告了，我没有没有没有给你祷告。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了，然后我就每次都破了，现在我这几年都没有跟大家再说破碎的事情了，然后我都说你们很蒙恩呐、啊，你很恩典呐、啊，你很蒙恩。那我不说了，我好多年不再说破碎这两个字儿了，结果他自己说出来了，这个真的就是我舍己啊，我也要舍己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让别人明白一个道理，那这不是我们让他能明白，那是要神的启示，而我们让路，你让开。你让开，你不要以为你是这样的别人就一定是这样的，神带领他啊。哎，这么多年了呀，我真的是很感恩他能说出哈这样一个很属灵的话。 圣属灵的话，那这个是我们，所以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光景啊，我们的生命光景就是我们仍然在被破碎的一个路上，嗯，但是破碎的背后绝对是神的爱，是神的美意。所以我现在就会不光是说要破碎，而是一定是强调在所有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美意。好，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真实的属灵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真实的属灵光景，就因为这个太根深蒂固了，像这种什么信自己啊，就是你就就这话你就觉得很抽象嘛，什么叫信自己啊？可是你生活中你一下子就是信自己的反应，哦，就出来了，可是你还没有意识，你还没有意识，你是在按着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老说等一下查验啊，等，我老跟小贾安娜说等啊查验呐，你等啊，千万不要按着你自己的那个感觉啊。所以我们的真实的灵命光景就是环境一来，压力一来，或者人的话一来，我们刹那间我们就忘了主人了，对吗？我们忘了什么主人美意，什么美意，马上要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赶快要解决哈。我们会忘记主人，也会忘记主人的话，也会忘记他的属性，我们都会忘记，或者就是我们只是主人的话，我们只是头脑的知道了啊。耶稣说了，已经称你为义了，只是头脑大概了了解了一下，他还没有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句话我最近也是在默想这句话啊，为什么叫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要不然你马上你就按照你自己的东西去反应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哈，所以我们可能还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头脑，我们在做判断。比如我们的金钱观，大家有没有再查验一下你的金钱观？我们的金钱观，我们是否还在谎言里面？虽然我们听了很多关于金钱，上帝怎么让我们用钱啊，他会供应你的，我们反正会供应你的，你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个越多越好？还会不会有？还会觉得，我会一直说那个钱越多越好是个谎言呐，啊，一直说，那你还是觉得就是越多越好嘛？啊，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就很紧张啊，很紧张哈，啊。什么是金钱观？就神，什么是好？我们上次说了，神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神让你挣多少，你就挣多少，这个叫好，只有这个叫好，其他的都不是真理，就是。行在主的旨意中，神让你怎么挣，你不要去挣那个神不让你挣的钱，那个钱上帝会拿走的，那上帝会拿走的，就行在主的带领里面，就完全听主了嘛，就是一个听从神，就这个听从主人，这个叫好，这个叫好。或者我们都知道上帝已经称我为义了，我因信称义了，可是我们里面，我们会不会还有那个从人那儿想要去抓爱，想从人身上抓那个爱，抓那个接纳，抓那个价值感，或者我们想用人数，有的时候还会啊，还有人数来证明我的价值。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要用教会的人数来证明我多么的有成就啊！我们会不会还有这个？他已经称我为义了，他已经你是尊贵的，我们是不是还在抓？而那个背后的你在抓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个动机是我们受苦的根源，就是那个东西，那个己，你里边那个，你还想，还是有带着谎言在生活，你还是想去抓人的爱，还是想抓人的肯定，抓人的这个赞美称赞的时候，你好像才得着一点尊贵了。其实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确信神的恩典，他已经称我们为义，我们就是尊贵的。你有没有这个确据？不管你今天干了多大的烂事，你怎么样失败，如果我想那个复旦的这个博士生，他如果有这样的确据，他的生命会不一样的。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成就，不管你怎么样，你都是尊贵的。当你 一恢复这个尊贵，你马上心里生命就有力量了，你就有力量了，就有光进来了，那个就叫光进来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哈。所以我们是征战的一生，其实从我们信主，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进入了心灵的一个征战。一个什么征战？就是谎言和真理的征战。我们里面好多的谎言， 谎言和真理的征战，主权的征战，到底谁是主？他不是说了吗？他是主。啊，我们做主做惯了吗？我们做这个主做惯了，主权的征战，罪的征战，而罪的背后其实就是谎言嘛。你在那个谎言，你就不能不犯罪了。你有这个谎言，你就不可能不贪。你有这个我不够啊，那你一定会贪的。所以是谎言与真理的征战，情欲和圣灵的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那不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征战？有征战吗？不信主的时候啥征战？你跟谁征战？你是跟罪征战吗？你是跟谎言征战吗？你是跟情欲征战吗？还是你只是在一个受苦的当中，自己在那儿想办法？只是觉得这个苦难没有一个出路，我在想一个办法哈。所以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跟罪的征战，我们是没有，我们就是罪的奴仆，就我们都是在整个没有真理进来，没有真理进来，所以就完全是在一个谎言的一个掳掠之下的。你就觉得挣钱越多越好啊，就是这样啊。我们在一个谎言的被掳的被辖制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在谎言里面，所以就叫心灵的咒诅。所以原罪带来的是心灵的一个无能，心灵的一个咒诅，因为都是谎言嘛。而谎言它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不贪心，你不能不嫉妒，你不能的，你那个心灵马上就嫉妒了，你不能不害怕，因为你依靠自己，你马上就害怕了，因为你发现我解决不了，你马上就忧虑了。我们不能不忧虑，你不能不抑郁，你不能，因为有谎言，所以那个错觉就是必然的了。我们一直说，生在不信里，长在谎言里，活在错觉中，行在死路上，就原罪带给我们的，就是你不能，它是你必然的，你不能不嫉妒，你不能不害怕，你不能不忧虑，这个就叫心灵受了咒诅的心灵，就是这个谎言，就是这个不信，没有主，就是没有主人的这群鱼，就叫受了咒诅的心灵，它不能不打架，它不能不打仗，不能不什么什么嫉妒纷争，他不能不是不可能，因为那个是受了一个咒诅的。而神的拯救就要脱离这个心灵的咒诅，心灵的咒诅。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心灵的战场，一个战场是在心灵里面，是谎言和真理的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一个主权的一个征战哈。因为我们星期三刚好学加拉太书嘛，讲到情欲和圣灵相争。那什么叫情欲？什么叫情欲？情欲和圣灵相争。什么叫情欲？情欲就是这些鱼在没有这条鱼进来之前的，就是它的反应是没有主的，它所有的心思意念里面是没有主，没有主人，没有关于主的话语，没有也不认识主的。那个时候它的心思意念，它所有的欲望，它的反应，它的愿望，它的所有的心怀意念，就是没有事实的，没有关于主人的事实的，所有的那个私欲的那个欲望哈。所以靠圣灵，我们老说圣灵和情欲相争，靠圣灵就是我们在凡事上面，我们是靠着用神的话语来反应，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反应，就是我们是靠着事实，我们得着了一个主的眼光。靠圣灵就是你是按照神怎么说的我来反应，然后我们得着的是神的眼光，神的判断，神的价值观来反应，我们得着的是那个感动，是圣灵的感动，然后它带来的是生命力，就按照神的话，哎，我得着的就是一个力量啊，就是一个力量。那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没有感觉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征战哈，如果我们发现，哎，我好像没有什么什么征战，贾娜有征战吗？心灵有经常有征战吗？有没有经常有征战？有多少人说我好像没感觉到有啥征战啊？我好像没感觉征战啊。那可能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认识，就是都是一个字面，还是个字面，没有一个生命的认识。 就这个话语带给我那种哦体验性的体验性的，哎呀，就像那个 Grace 她说我有力量了，那原来这句话说靠圣灵，圣灵带来的就是平安喜乐生命力量啊，她对呀，我有力量，我可以做家务了，我还可以早上去锻炼了，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生命的体验性的认识了，她说是真的，那么她就确信这句话是靠圣灵得到平安喜乐力量力量哈。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没有一个我没有感觉到心里有什么征战，可能我们对神的话语只是一个字面性的分析，我们查经查来查去啊，前因后果啊，知识背景啊，很多还是知识层面的一个分析哈。我们心灵，星期三晚上那个课是说我们有没有心灵层面认识情欲，就是我的情欲，我是否每天我都能意识到我又用谎言去反应了，这就叫情欲。我有没有意识到谎言又来了，那个敌人又来了，我怎么开始不平安了，我感觉心灵受压了，感觉受压了，我是不是又靠着我自己的感觉在反应，我是不是又在谎言里面在反应。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心灵的层面，我们是否真的认识那个情欲呢？我们是否真的认识情欲哈？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一直说悔改是一个非常蒙恩的词，悔改就是你真的认出那个敌人了，因为我们实在是不认识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很多很多敌人，我们都是字面上认识，字面上认识魔鬼，字面上你真的认识他吗？他来的时候给你带来不平安的时候你认出他了吗？而且你认出是什么谎言了吗？是什么谎言让你不平安了？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特别安静，特别多的祷告，要抓出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些特务，我老说那些要抓特务，要非常的安静，抓出那些仇敌哈，那个仇敌。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胜过试探？他马上知道这是谎言，他胜过试探，就他那个话语一过来，那个话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可能别人一句话过来，我们就我们就收了，然后难过了，又什么影响了？其实早就该抵挡的，早就应该，因为我们没有分辨力嘛，我们没有分辨出那个谎言，因为我们对真理，你对真钞你可能还不太认识，所以假钞稀里糊涂的也不认识哈。所以真理有没有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信徒是必定要经过属灵征战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征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在征战当中，他要把生命赐给我们，他就是在征战当中，他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战场是在心灵里面。我们说征战，我们跟谁征战？是在心灵里面的，所以是跟那个空气中那个属灵的恶魔，它带来的就是谎言之父，所以是跟心中的那个谎言征战，是私欲和神的主权的征战，是圣灵和情欲的相争，是真理和谎言的一个征战，是信我的感觉，信我的感觉吗？还是相信神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去分辨去查验，我到底是相信我的感觉，还是真的有时候感觉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强烈，就让你马上要做一个决定，那个感觉强烈，感觉我就要做这个决定，我就要说我就要买房子，那个感觉是如此的强烈啊，那个强烈。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征战的经历，祷告停一下，等一下啊。我最近就是经历过，因为我是非常靠自己的人，所以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个就是常常有一些事情来的时候，按照我自己我马上就要行动了，或者我马上以前我就想我用这个方法我要说点什么什么的，现在我都是停，我先不要靠自己，我先征战，跟我这个征战不是跟外头谁征战，是跟我里面的靠自己征战，那个征战是在我的心灵里面的，在每一个人里面的征战。我们说这个得胜是得胜了你里面的那个己，得胜了我里面的那个靠自己，得胜了我里面的那个贪心，得胜我里面的那个什么什么自卑， 得胜了是我们灵魂深处的征战，是在灵里面，战场是在心思意念的战场，战场都是在心思意念啊，所以非常需要我们安静祷告查验，安静祷告查验。好，那征战不可避免，神同时也命令我们必须得胜，他也应许我们能够得胜，所以我们是征战的一生，也是得胜的一生，因为他命令我们，他也应许我们，你一定能得胜，你一定能得胜哈。好，那我们来读一下哈几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看到得胜是神的呼召，也是要求。我们看到启示录有这么多哈，得胜的，得胜是神的命令，也所以得胜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生活就是属灵征战的生活，也是一次一次得胜的生活。基督徒是得胜一生，征战一生，得胜一生，而在得胜的那个过程当中，征战的过程当中，上帝赐下他的生命。他赐下他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得胜哈，所以得胜是一个应许，得胜也是神的一个应许。我们讲他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市场得胜有余了，就说你是必定会得胜的，你必定会得胜的。所以得胜是一个应许，因为这场仗并不是神让你自己靠着你自己去打，因为不是靠着你自己去打，他已经把武器都给你了，他把那个征战的兵器都给你了，什么真理的全副军装，然后信德的藤牌，圣灵的宝剑，他给你了。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打仗，而这个武器，他说你靠着这个武器，你靠着我，靠着这个武器，你绝对是得胜的，你绝对的。为什么？他已经胜过了，他已经胜过了一切一切的 黑暗的权势，什么己啊，什么贪心啊，什么一切的一切，主都已经胜过，他胜过了罪，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一切的黑暗权势神都已经胜过，而我们是靠着他，就是用他给我们的这些武器我们去打仗。所以就好像说我派你去打仗，乔安娜你去到哪儿去打仗，他们只有小米加步枪，然后我给了你一颗原子弹，那你肯定得胜嘛，就是我让你去得胜，我让你去得胜的这个过程，你是经历我的得胜，经历我这个武器有多厉害，你经历我这个武器有多厉害，而这个我所以我可以，我应许就是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我肯定你得胜，你靠着我给你的，你去你肯定得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学习怎么用这个武器，我们学习的是你怎么用这个武器，你肯定得胜。那你在学习用的武器的过程当中，真理不就刻在你心板上了吗？信心不就成长了吗？信心就成长了吗？然后你就知道什么叫靠圣灵，你心灵里面就成长了，你心灵那个生命，那你这个过程，你真理越刻在你的心板上，你信心越增长，然后又知道如何靠圣灵，那你的生命就成长。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学习怎样用这个武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神是赐给我们了生命了。就像那个鱼最后完成，它就是要一个完全的认识主人嘛，相信，最后神的目的就是做成这个相信，做成相信，你肯定赢，我 promise you。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在每一个环境来临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哈，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情啊，我处理不了的事情，哇，这个人又要怎么说我了？任何事情来的时候，首先你要恢复的是，好吧，这又是主要彰显他的得胜了，因为他是全都得胜。他 promise you， 你生命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你都能得胜，只要你是靠着他，我们靠着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得了主的生命，你得的是真理，你得的是他的眼光。你慢慢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每一个环境的来到，首先要恢复得胜的眼光。这个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做失败？失败就是被那个环境给吓到了，被那个环境带来的谎言把真理给冲跑了。就那个魔鬼撒旦常常是用了一个环境，比如说让你是得癌症了，然后他给了你一个谎言，说哎呀好可怕呀，哎呀我好悲惨啊，他让这个谎言进来了，那你接了这个谎言，那你的心灵就瘫痪了，你的心灵就瘫痪了，你就害怕了，害怕。所以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要把一个得胜的眼光，把一个信心，把得胜的眼光，把一个事实带给他哈。所以得胜是一个应许，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他的生命，所以得胜的奖赏，所以他就有得胜的奖赏。得胜的奖赏是什么？我要赐你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什么叫我赐你生命树上的果子吃？那我们再回到创世纪啊，一开始上帝说我不许你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哈，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读创世纪3:22，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你所谓的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意思就是永生，你就是永远活着。生命树的果子，上帝说我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他不受第二次的死，他灵魂不死，也就是说得胜的奖赏就是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得胜是神的呼召要求，也是应许，是必然的，同时他带来的就是永生，他带来的就是永生。真正的得胜有没有苦难？真正的得胜不是没有苦难，我们是在这个征战的环境里面，在这个苦难当中心灵得胜。得胜是胜过里边的那个私欲，胜过里面的那个原罪，胜过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罪， 所以真正的苦难不是，真正的得胜不是没有苦难，所以刚才保罗的那个话，而是灵里得胜。所以保罗是，保罗刚才，我们再看一下刚才保罗的罗马书的经文哈，罗马书的经文，对，他说，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就这些环境他都遇到过，这些环境。而真正的得胜是说，在所有的这些环境当中，他都靠着爱他的主，也就是说他都完全的相信了，这个是他真正的得胜。真正的得胜不是说没有这个苦难，没有这个环境，而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说，我知道了，在任何的处境里面，高处的、低处的、现在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些鱼，只要它能够深刻的、全面的认识它的主，这个事儿就做成了，得救了，就得救，完全的。所以保罗他说，在逼迫、在困苦、在饥饿、在危险、在刀剑的环境，在所有的高处、低处，换句话说，他完全的信心，在任何的情况下，他已经完全的认识了神的爱。他发现神是绝对的，向着我们是绝对的那爱，他已经再也不怀疑了。所以上帝他是怎么样训练我们不再靠自己哈？所以为什么神会允许很多很多困难的环境、艰难的环境？他怎么样训练一个人从靠自己到倚靠他？他一定会允许一些靠你自己你不能的环境，比如说孩子有问题了，我发现靠我自己不行了，或者是身体有疾病了，靠我自己不行了，或者是经济上的问题，或者是婚姻上的问题，或者是情感上的问题，让我们走到了一个绝境，就说我想办法，这个事情已经不是我能解决的了，我已经不能够再靠自己了。而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转向他，转向。所以这群鱼，哪些鱼会来相信这条鱼说的话？哪些鱼会相信？就是这些已经被破碎过，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了。那他往往是在某些处境当中，在某些环境当中，他破碎了这个靠自己，破碎了这个信靠自己，他才可能，才转向，才接受，才领受恩典。所以在我们说最拦阻人接受恩典的就是人的骄傲，最拦阻人接受恩典的就是我，他就是一个骄傲，我不需要。那些觉得我不能做自己的主的人，哎呀，我做不了我的主啊，我这事儿我也搞不定啊，他们才接受他做我的主。那如果我觉得我做主还做得可以，那骄傲。所以最拦阻人接受这个恩典、接受主的就是我们的骄傲。所以神会允许各样的环境临到我们，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神赐下恩典。哎，我们虽然，哦，我的身体出问题了，哎，哦，现在我接受了一个主，我倚靠他，我发现那个环境可能还没有过去，但是我改变了，我的心灵不再害怕，不再贪心，不再担忧。环境可能没有变，但是因为我接受了一个主，我依靠了一个主，有主的时候，我有主了，我的心灵就胜过了原来的那个环境所带来的那个谎言，那个压迫。明白那个意思吗？就是常常我们受苦是受什么苦啊？不一定是那个环境的苦，而是在那个环境当中，魔鬼撒旦借着这个环境给你某些谎言，你相信了那个话的时候，你就带来了苦。就癌症本身不一定让人很苦，但是那个惧怕本身让你非常的苦，或者说你有一些问题还没有那么苦，但是你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你焦虑本身带来很大的苦。所以我们的苦是一种苦的感，而那个苦感不一定是这个情况带来的，而是你接受了什么话， 你接受了这个官，你就得了，就有压力了。你接受了这个话，你就害怕了。你那个害怕之后，你的心理开始受压了，你就开始受压哈。那我们还是讲这个 Nick 啊 ，Nick 他的身体，他是没手没脚嘛，没手没脚。那他如果他当他觉得他是没有价值，他接受这个意念，接受我是废物，我是没有用的时候，他整个的心灵就垮了，心灵就垮了，心灵就垮了。哎，但是他接受说我是独特的，神的话语是怎么说，我的主人是怎么说我，我接受的是真理的时候，哎，他的心灵就得胜了。胜过了那个谎言带来的那个压迫，那个惧怕。所以我们说的得胜，在我们说得胜的时候，并不是指外面环境的一个改变，好像叫得胜。环境首先是你心灵胜过了你原来那个错误的反应，你心灵不再以错误的反应了，而那个反应会让你很压迫，比如抑郁的反应啊，你觉得自己是没有希望的，是很失败的，然后你的心灵就一直在一个被压迫的当中，你就一直抑郁，一直抑郁。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得胜是灵里的得胜，神要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得胜，首先是生命的得胜，然后他再把你的环境，可能神按他的主权哈，像 Nick， 上帝又没有给他一个手，也没给他一个脚，但我们说他已经得胜了。因为他的心灵得胜了，他是什么？胜过谎言了嘛？他胜过谎言了，胜过谎言，他生命就有力量，然后他也能知道神给他的呼召啊，神给他的一个命定，他就能走在他的命定上。所以是他的心灵先得胜，不是每一个人的环境都能够上帝都给你挪开，都完全的医治，但是他让你的里面是有力量的。你心灵是平安的，没有那个苦感。你可以在苦难当中，但是你没有苦感，这个就叫得胜了。这叫得胜，就是你可以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没有那个苦感了。所以像那个蔡苏娟，什么暗示之后，她不能见光嘛，40多年吧。蔡苏娟的那个故事，在美国，上帝也没有完全没有医治他呀，可是他得着了神的那个生命，所以呀，很多人一看到他，就像看到神，就是那个荣美，那个生命的平安喜乐，哇，那个生命发出的那个光彩，他是一个得胜者，是里面，我们的得胜是里面胜过了那个谎言，胜过了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带来的那种控告也好，那个贪心也好，胜过了这里面的那个己私欲，所以是生命的得胜。而这个生命可能神也可能哦，你先是里面的得胜，然后神就把你的环境挪开，也可能比如说像尼托生他得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肺结核还是什么的，特别特别严重，然后就基本上快不行了，就只能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然后他的那些同工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他祷告，他根本起不来，但是他就是一刹那间，他说他突然相信神是医治一切疾病的主，他就突然信了。这还不是就做信心嘛，神一直在做这个信心。我们从小信到全信，我们从一点点的认识主哦，到完全的认识主，他说他突然间他就一下子就相信了，好像他就不再想他的这个病了，我相信了，我也不管他了，就一下子就平安了。原来老你不信的时候老是关注你的身体，你老在那想啊想啊想，他相信了，哦，神是医治一切疾病的主，他就不关注了。哎，他发现他力量就开始恢复起来，他就开始有力量，然后他就开始站起来，然后就开始走出去，然后走到同工那边，他们在那给他祷告，他就开始，然后慢慢一天天就好起来。然后我们以前牧师的那个女儿，她得了到非洲去宣教吧，然后得了一种很严重的一种非洲的一种，她说叫线虫，就是什么线虫什么虫，然后她脸上长的全是痘痘，就回来以后全是痘痘，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弄，然后医生说要打线虫，也不知道什么非洲的那种什么虫，然后就很长时间脸上就一直是那样的一个。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她，我们那时候早晨就是亲近神嘛，等候神，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拿了一个诗篇103篇，也是103篇，我们就听一点音乐，然后就读一点诗篇，就这样一个多小时，就这样。然后他也是，他说就在某一个瞬间， 他说突然间那句话说，神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赦免你一切的罪过，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突然间他说那个话就蹦就进来了。什么意思？就是信了，你信了，他这话那个劲就进来了。对呀，神医治一切的疾病，他就不管了，他就放松了，要不然很紧张，老想这个事儿。他信了，心灵得胜了，我不再被这个东西压迫了，你各种谎言来压迫你啊，那个东西，哎，他心灵得胜，他很平安，他也不管他了。过段就完全好，就完全好了。所以得胜一定是首先是心灵得胜，但是这个事情呢，是按照他的主权，他可能帮你把他就除去了，也可能那个事情，但那个事情已经在你的里面压迫不了你了。像 Nick， 他没手没脚，他里面不受压迫了。他的心灵是刚强壮胆的了，他是平安的，他是自由的，然后他可以走出一条生命的路，所以他很喜乐。那他的里面得胜，是一个里面的得胜哈啊，所以我就喜欢还是保罗的这段经文啊，就是神在2024年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大大小小的一些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光照我们里面可能还有什么地方不信或者里面我们都还不认识自己的情欲，一定会有一些，但是我们不要害怕。每一次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要恢复主啊，你又要来彰显你的得胜这件事情啊，所有的事，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叫完全的得胜的主，所有的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能认识他已经得胜了，得胜了。所以任何事情来，你不要慌，只要在这件事情上来，让你来认识他的全能，让你来认识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是非常的蒙福，我们带着这个得胜的眼光，我们带着这个得胜的眼光，你不要慌，带着得胜的眼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他吗？你真的认识他的全能吗？你经过这样的，你再认识他真的是全能的，你就越容易放下自己了。你真的是越来越倚靠，那个倚靠是一点点做成的，从靠自己到靠他。你真的相信他能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交托，越来越交托。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靠自己的人，我就发现2023年，我觉得在这一年的当中我一直在操练的也是就是不靠自己，就是等不做停查验等就这个，但是这个动作要操练的，因为你这个人邦机就要出去的一个人嘛你要停在那个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想要干点什么了，不停等死等哈，然后发现非常的奇妙，非交托，我不行，我不能，然后每一次真的是交托的时候，真的是看见神的大能的彰显，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我们那个己啊，在拦阻神做工，真的是越谦卑。我今天刚才在座位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一个祷告，我自己在唱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保守我，太容易骄傲了，你一定要保守我不要骄傲呀，你一定。然后我祷告完了之后，里边突然特别感动，我觉得神他看见我那个是真心求啊我是真的真心求啊，因为我知道我太容易骄傲，我太容易就觉得自己又咋了，哎呀，我说主啊，你一定不要让我骄傲啊，你天啊，那个祷告他一下子就给我一个感动，我一下子我就很感动哦，那个是神他听了我这个祷告，所以感谢主哈，神在我们生命中每2024年一定会给我们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交托，学习不靠自己靠他，我们就越来越经历也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是神，他是主，你真的有个主，这些鱼有主，我们是有主，有主，别紧张哈，有主哈，邻居也是哈，前面的路主爱你，他一定会带领你的，祷告查验等候看他的作为，他会向我们显明，你真心寻求的，真心寻求他一定会让你显明他的爱，他的带领，感谢神哈。好，那 我是最后有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周三在学习加拉太书的时候，那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所以我就最后用这几句话来结束哈。他讲到说，我里面有多绝对、多全面认识神的爱和全能，我里面他这个人里面圣灵的能力就有多大。你有多绝对，要做成的就是你绝对的、全面的认识这位主，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啊！我们有多全面的认识，绝对的认识他的爱，绝对的爱，绝对的能力啊！那一生做成的就是信心，就是信，认识，信，认识，信。最后，所以彼得前书说，信心就比那个金子还宝贵。并且你们要因着这个信心得着灵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哈，所以神是要我们过一个专注真理的生活，神是要我们过一个专注真理的生活。好，感谢主哈，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思考问题：什么是情欲？你对自己的情欲是否有体验性的认识？什么是情欲？就是那个情欲上来，比如说你要靠自己了，那个时候就是情欲来了。我又要靠自己，要干什么了？要等一下，神的话怎么说？我怎么觉得？那神怎么说？你是否有几被破碎的经历？你有过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心灵已经靠主得胜的经历了吗？就这个事儿还没有解决，但是你已经胜过了那个惧怕了，你已经平安了，你里面胜过了那个贪心了。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得胜，生命心灵的得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把红字再读一遍。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的儿女是站在一个绝对得胜的地位上，已经在绝对得胜的地位上。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靠着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怎么样使用它给我们的那些属灵兵器，那些征战的武器，这是我们要学习。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得着了生命。我们就得着了，我们真理就刻在心板上，我们信心就加添，我们得着了一个信望爱的生命。所以，上帝是在征战当中把生命赐给我们，把生命赐给我们。好，我们一起，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是的，主啊，征战一生，得胜一生，这是你向着我们的呼召，因为你应许我们靠着你在凡事上都能得胜有余。主啊，也许我们生命中还有一些什么贪心、害怕、焦虑、恐惧、嫉妒，各样的黑暗的权势在我们的心里，但是主，靠着你我们都能够胜过心灵一切的黑暗。主啊，你赐下那真理恩典，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拿着圣灵的宝剑，主啊，我们必经历在你话语里面那完全的得胜。你来就是要来释放我们，来脱离那个心灵的咒诅，脱离一切谎言带给我们生命的咒诅，让我们靠着你，靠着你的话语来经历你的得胜，认识你的得胜，认识你是完全得胜的主，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经历你的得胜。主啊，愿2024年我们成为靠着你的得胜者。主啊，谢谢你，你爱我们，你呼召我们。主啊，愿我们每一天，主啊，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靠着真理，靠着你的爱，主啊，胜过魔鬼一切的谎言，射过他射过来的一切的控告，射过他射过来的一切的贪心的意念，主啊，让我们的心灵在你的爱里，在你的话语里，在真理里面得释放，得自由。我们感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下面我们来领圣餐。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每一次来领圣餐，我们是再一次纪念主的死，主为我们身体剥开，他的血为我们流，显明他长阔高深我们无法测透的爱。所以我们再一次，我们来读罗马书8:28-39。我们一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